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在基督徒的生命历程里，或者说在属灵的道路上，其实一样是像逆水行舟，是不进则退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很多刚刚信主的神的儿女都是十分火热的，他们一个礼拜会到教会两三次，任何形式和性质的聚会都不会错过，参加查经班，私下研读圣经，为主做见证，勤于祷告，非常愿意学习认识真道。可是这种对属灵的追求和渴慕，却很少有人能够持久。我们认识神越久，就会越少渴慕认识他。今天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讲一讲，在基督徒中间普遍出现的倒退现象，为什么基督徒认识耶稣基督越久，就越少爱慕他呢？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原因呢？我想我们都渴望为自己做个测试，那么就让我们留心来收听吧。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救恩是神的工作，是神为人预备的，神无条件的赦免人的罪，把人重新带回他面前，使我们能重新与他建立美好和谐的关系。救恩对人虽然是免费的礼物，但是却是主耶稣所付上的牺牲以及极大的代价所做成的。救恩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因着人的相信和接受而成为人最宝贵的礼物。到底神为人设立救恩，把人带回他面前，神的目的是什么呢？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之后，神对我们又有怎么样的期望呢？我们与神的关系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与日俱增的。很多基督徒误以为一旦信了耶稣，这一切就都完全了。其实不然，很多基督徒误以为呢，反正我的罪已经获得赦免，天堂的门为我打开了，我随时可以进入，那么基督徒的人生还有什么追求呢？还有什么要做的呢？好像这已经足够了。其实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原来神向我们所怀的最终目的，是要我们磨造成像主耶稣基督的模样，而得救仅仅是起步，是最初的一步而已。那就是说，在迈向像主耶稣基督形象的属灵进程中，得救只是开始，只是起步。虽然很多人依然觉得得救已经足够了，但是神依然计划我们要过一个丰盛的基督徒生命，就是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模样。因此，我们要竭力追求发展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并且我们要学习在其中成长。当神看见我们虽然得救了，虽然蒙恩成为他的儿女，但是之后属灵生命却停滞不前，毫无长进的时候，神的心是忧伤的。我们的灵命之所以停滞不前的一个基本原因，有的时候是因为无知，没有神的话语，没有圣经的真理和知识；有的时候呢，是因为罪。而我们今天要一块来思想的题目就是属灵的测试。让我们一块从圣经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测试一下自己的属灵情况。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以弗所书 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必须前进，不能倒退，而神也是这样的带领着我们。好，请我们一块翻开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十一节一块看到十六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保罗在这里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我们经文就看到这里，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保罗在这段经文中，他讲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是我们应当留意的。基本上来说呢，保罗要弟兄姊妹知道，属灵的成长是神给教会每个人恩赐配搭的结果。那就是说，我们与基督所建立的关系是神给教会里每个人的恩赐互相配搭的结果。为了要建立神的教会，神把不同的恩赐赐下来给不同的人，而事实上每一个人都领受了不同的恩赐，没有一个弟兄或姊妹是没有恩赐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是圣灵按着教会的需要而赐下的。保罗在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他提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所有领受这些恩赐的人都必须把所得的恩赐拿出来为神所用，去领人进入与耶稣基督更亲密的关系当中，去帮助弟兄姊妹成长，造就弟兄姊妹。保罗用四个词儿来指出这种属灵的成长，先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这里说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指属灵上的建立，弟兄姊妹的属灵得以成长。然后是第十三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所说的，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指我们在属灵生命上的成长。而下边的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保罗又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而最后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保罗说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保罗在这段经文中，他集中讲到属灵的成长，而理想的成长是教会里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能够像主耶稣的形象，这是最完美的。而保罗所指的是整个教会的现象。然而整个教会怎么样才可以成长得好呢？其实很在于个别的弟兄姊妹的成长，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成长的同时，教会才能够有真正的成长，这才是主的心意。神希望不是部分的基督徒特别火热特别成长，而是每一个属他的儿女在灵命上都能够成长。神之所以赐下不同的恩赐给我们，无非也是为了这个目的的实现，因为这些恩赐是可以装备人去侍奉他，并且叫人成长，这是造就教会的恩赐。很多人都问了，怎么样才可以获得装备去侍奉神，获得装备去成长呢？可能有些人会认为，那你就到神学院去读书吧，那是最好装备自己的办法。其实不然，事实上那些在神学院或者是圣经学校念书的学生，并不是每一个都是有效的侍奉神的，也不是每一个都是火热追求侍奉的，有的所得的装备是很糟糕的，这不是必然的结果。 到底是什么装备人，叫人可以有效地侍奉神呢？那些领受了恩赐的人，怎么样才可以在基督的身体中有发挥的机会呢？首先，在一切训练和学习之外，最基本的就是他个人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必须有真实的、不断的、逐步的成长。这种属灵的成熟长进是显而易见的。不论这个人是谁，只要是他信了耶稣，领受了主所赐的新生命，是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应该有这种成长的表现。所以要有效的侍奉神，不表示一定要到神学院里边或者圣经学校里边读书，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自己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要与日俱增，要不断成长，这才是真正的装备。牧者在教会中的角色和工作，就是十二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所说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作为一个牧者在教会里边应该做的事情。而作为教会的会友，作为弟兄姊妹，我们会要求牧师要很殷勤地去探访，很有能力去辅导人，特别是去关心那些躺卧在病床上的软弱肢体，最好每一个患病的人都能够得到牧师的探望。也许你对牧师会有很高的要求，你会要求牧师即使你没有生病，他依然来拜访你，跟你聊天，关心你，做你的好朋友。很多人对牧师呢有数不清的要求，希望牧师能够做这样做那样，满足这样满足那样。然而让我告诉弟兄姊妹，要是你渴望你的牧者真的好像神话语中的所要求的，可以在属灵上带领你，帮助你成长，叫你和主耶稣基督可以建立更亲密的关系的话，你不能奢望牧师做这么多的工作。我不是说探访啦、辅导人呢、关心人呢是琐碎的工作，也不是说牧师从今天起就不用探访了，不用关心弟兄姊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认清楚，到底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到底作为一位牧者，他首要的职责是什么？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因为牧师如果要在属灵上做带领和牧养的工作，他个人必须花很多时间研读圣经，他自己必须在属灵的知识悟性上先有所成长，他必须了解主的心意，才能够按时分粮，才能够做主话语中心的管家，能够在信息中鼓励和装备弟兄姊妹，才能够有效地侍奉神，使得整个教会健康的成长。常见有一些地方呢，因为聚会的人数不多，教会是小规模的，这里的牧者常常被会友批评，哎呀，对信徒照顾不周啦，没有做这个啦，没有做那个，这是因为弟兄姊妹对牧师有太多的要求，有太高的期望，他们要求牧者对他们做贴身的服侍，对他们的一切都要关怀备至。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并没有找到这样的经文说牧者必须这样子服侍弟兄姊妹，圣经没有教导每一个牧者要拿走弟兄姊妹身上的十字架。许多时候我们是非常有限，作为教会的牧者，他的角色，他的定位如何，他最重要要做什么事情必须很清楚，免得每件事情都要亲身去做。牧者在我们身上最重要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引导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帮助我们成长，装备我们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工人。如果牧师能够做到这几方面，这已经是一位好牧者。保罗说，神把有恩赐的人安置在教会里边，为了要使信徒得到建造和装备。保罗用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形容，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教会的牧者他最主要的职责就是教导和牧养，把神的道讲解清楚，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又鼓励弟兄姊妹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在生活中活出圣经的真理，以至于弟兄姊妹能够在一些小的群体中做一些牧师们不能做的事，或者是牧师无法亲身参与的事。总的来说，神安排许多有恩赐的人在教会中，主要的目的 是要弟兄姊妹在属灵上有所成长。那么什么是属灵的成长呢？它的定义是什么？属灵的成长有什么现象呢？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所谓属灵的成长，不在于我们是否忙碌地侍奉主，在教会里担任好多好多的工作，不在乎这些。真正属灵的成长，也不是我能够在某些方面有效的侍奉，有很多的恩赐，我是一个怎么出色的神的仆人。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外表的侍奉，也不是在于那个分量有多少，我们的生活到底有多忙碌多充实。追根究底，神所看重的是我们跟他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到底有没有增长。圣经告诉我们，个人所得的恩赐都不相同，这是出于神的主权，是神按着他的心意和教会的需要而把不同的恩赐加给不同的人。神早就有他周详的计划以及程序，他是按着他所计划的逐步进行。新约圣经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保罗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里很清楚地提到，神所定的心意是早就预定好了的，是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像基督。神要我们在性情上像基督，有基督那样美好的品格。既然有了这个旨意，神就朝着这个目标进展。神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使我们更靠近这个目的。神的心意是无法逆转的。当我们一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我们这一生就有了永恒的保障。相信耶稣是一次决定性的行为，不必经常去更新和重来，是一个一次完成的工作。得救是神的恩典，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这是一次拯救的行为，是一次完成的，再不需要第二次。然而在基督里成长，这却是我们一生的功夫，是一生的进程，是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在地上多活一刻钟，这个过程是继续进行的。所以得救是一次，成圣是每天不断的。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彼得前书二章一节二节，彼得在这里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使徒彼得在这里说呢，当一个人重生得救，加入神教会的时候，情况就好像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孩一样，他需要成长，他需要营养，他需要奶的喂养。所以初信的基督徒爱慕神的话语，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他渴慕，因为他热切的需要灵奶，所以他喜欢读经，他喜欢参加聚会，他渴望能够多多的明白圣经，多多的明白神的话语，多多的背诵以及记住神的话语。他暂时不能吃干粮，所以他需要的是容易消化的奶，这就好像一个才生的婴孩那样。作为初信的基督徒，实在需要教会牧者的喂养，引导他，带领他怎么样去默想神的话语，吸收神的话语，又实践和体验神的话语。在这些建造的过程当中，帮助他能够慢慢的长大成熟。弟兄姊妹，回想我们在刚刚信主的阶段，我们多么渴慕神的话语，我们多么依赖传道人的讲解，我们多么希望多多参加聚会，多多听一些好的讲道，我们多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彼此分享。但是等到我们成长了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可以逐步的尝试吃干粮。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自己打开圣经，自己研读，我们依靠圣灵进入神话语中的经意，我们可以细心的查考整本圣经的总原则，明白神的心意，融会贯通，熟练通达神的话语，而不必凡事依赖别人。 神在教会中设立许多有恩赐的人，就是要大家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一块完成神对个人以及对教会的旨意。在基督徒的生命历程里，或者说在属灵的道路上，其实一样是像逆水行舟，是不进则退的。这个道理很实在，这个道理也很适合用来描述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他只停留在一个静止的阶段，既不前进又不后退。我们如果不是后退就是前进，相反的，如果我们不长进那就是后退。他不会停止不动，他不会停在一个相同的位置上。也许弟兄姊妹会说，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的灵命好像停滞不前，好像一滩死水。不错，我们感觉自己像是停滞不前，丝毫没有动静，但是实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因为停滞不前已然是退步。神把恩赐给人，把人分别出来，目的是要做教导，带领全会众一块儿成长，怎么样与基督发展更亲密的个人关系。保罗不但讲出神把恩赐分给个人的事实，保罗还告诉弟兄姊妹，神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简单的来说，就是要使人的生命可以荣耀神。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四节，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保罗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当我们灵命成长以后，我们就有分辨真假的能力，我们懂得分辨人所说的话语到底是真的或是假的，我们知道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异端，是错误的教导，我们就不会轻易的被摇动或者毫无主见。今天到处都有欺骗人的法术出现，有许多异端邪说以及错误的教训。基督徒如果没有稳固的信仰基础，没有坚强的信心，就很容易被世俗所迷惑，被异教之风所掳去，因而站立不住，跌倒失败。因此要面对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我们要有坚强的信心，要在神的真道上扎根，这样才可以站稳脚跟，不但自己站立得稳，而且可以挽回许多迷失的人，纠正教会的偏差。今天有很多的异端邪说兴起，是基督徒最难防范的，或者说最难分辨的，那些似是而非的假道理，也许七分是真的，三分是假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对的，很有道理，也很符合圣经的教导，跟圣经所记载的很相似，但实际上却是假的，是完全不吻合圣经的。所以我们要有属灵的智慧和眼光把它分辨出来。主耶稣也说，如果能行，就连选民也被迷惑了。比方说有些人建议，如果你依着这些意见你把它做好，神就会垂听你的祷告，保证你不会生病，保证你发财，保证你顺利，你将会得到许多美好的这些神所赐的福气。但是这却是毫无圣经根据的，但是好多人跟从，因为很迎合他的想法，很迎合他的愿望，这其实是很危险的。一切不是符合圣经真理的道理，都是出于肉体，出于人意，是与神的心意相违背，也是不能得神喜悦的。神要我们在属灵上成长，他要我们以生命去荣耀他，见证他的真实和奇妙，他也要保守我们不至于陷入错误当中。但是我们要学习顺服神，顺从神的引领，属灵的生命才能与日俱增。我们要把学习的道理，无论是我们在聚会当中所听见的，是个人读经的时候所领受的，亦或是主日学和查经班里所得到的教导，我们把它实践出来，我们以行道来体会神话语的大能和真实。如果我们仅仅是在头脑上不断的堆积知识，却在生活中没有实践，有了主的话语却不愿意遵行，那么我们的成长就不会健康，因为只有知识而没有行动，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衡量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呢？我们又怎么知道自己目前的情况到底有没有成长？ 或是成长到什么程度呢？我要分享一些我所观察到的，以及我个人亲身体验到的，提供弟兄姊妹作为参考。这并不是说我所讲的是绝对性的真理，只是提供给弟兄姊妹作为参考，或者说作为开始，让我们能够继续观察自己属灵生命的状况。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属灵生命停滞不前。一开始我们说过了，属灵生命的成长不在乎外面的表现，我们为主工作多么忙碌多么辛苦，而在于我们与主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更亲密的关系。但是这一方面怎么样评估呢？怎么样做测试呢？事实上真的相当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提出一些个人的心得供给弟兄姊妹作为参考。首先，一个灵命成长的人，他对于罪一定会非常敏感，或者说他对于罪的敏感度会与日俱增。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是不断成长的，我们就更加具有分辨善恶的能力，我们对于罪的敏锐度就必然会相对的增加。今天我们绝对不是以忙碌来遮盖罪恶，以忙碌来弥补亏欠。另外，一个在灵命上成长的人，他必然会更多的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不足。事实上，那些觉得自己样样事情都可以应付自如的人，他属灵的情况必然会相当肤浅，因为他看不见自己的软弱，也没有体会到依靠主的迫切，依靠主的必要。越是跟主关系亲密的人，他会夸自己的软弱，像保罗一样，因为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能经历到神的大能。还有，一个灵命不断成长的人，他不但对于罪恶有及时敏感的反应，他还会很快地对付圣灵所指出的罪过来。那就是说，他渴望保持一颗清洁的心，一颗没有虚假、没有虚妄、诚实无伪的良心。虽然他不是完全，虽然他依然可能会软弱犯罪，但是他有一个追求完全的心智。一经圣灵指出他什么地方不对，他立刻去对付，而不是堆积这些罪恶，不是不理会这些错处。他不但会悔改，还会立刻回转，渴望行走在神的正路上。好，弟兄姊妹，今天的讲题灵命成长的测试第一部分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这个题目。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但愿我们都能够在属灵的道路上不断的前进，就如保罗所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